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一大早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殿中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那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哈利路亚！我相信今天早上神在我们当中，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他也非常的喜悦我们，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向山举目，寻求你面》的这一个系列的主题。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特别看到我们要来登什么山呢？我们登这一个西乃山，要来登神的山。那么今天早上，让我们来猜猜看哈，你来猜猜看，今天早上我们要登哪一座山呐？哦，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有讲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山哦，有西乃山，有橄榄山，有巴弗山，有加密山，有锡安山。请问你今天早上我们要登什么山呢？是不是昨天晚上西乃山，今天就橄榄山？那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不登橄榄山。谢谢。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登，要登巴弗山哈，巴弗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巴弗山在哪里。好，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的那边的一个地图。那我现在有一个箭头指向的，那就是一个巴弗山。那么基本上呢，巴弗山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加利利海，你会看到在加利利海的四周围都是山，好，都是山。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的，举一下手。哦，感谢主，有好几位都去以色列过。好，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加利利海，我们坐着船在加利利海这个在海上的时候，那个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说，哦，这边有什么山，这边有什么山。所以围着加利利海的一圈都是山。好，那么那我们讲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在圣经上面每一次提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你在圣经上会看到有好几个名字都是提到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海呢，在圣经里面又提到这叫做提比里亚海，提比里亚省，提比里亚海。我们看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圣经上有一个词句叫格尼撒勒湖。那么还有呢，加利利海又叫做什么大海。所以你从这三幅的图片里面，你会看见加利利海旁边都是山，好，所以你看到有山。加利利海，我们坐在那个船上的时候，你会看见有这边有格尼又称为格尼撒勒湖，好，有提比里亚海，还有什么？还有大海。那你这个大海的时候，就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在那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以色列，大部分去以色列的时候，在加利利海都是风平浪静的，很少有那个什么大风大浪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去加利利海的时候，那天坐船的时候，哇，大家都好开心哦。忽然船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大风大浪就起来了，那个船真的是像圣经上说什么险些就要翻了。好，那我们旅游的人坐在那个船上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我们经历到圣经上面讲的船都要快要翻了。哇，我们甚至有一个弟兄在那个船上还要就抓着那个船的上面的那个桅杆啊，站在那里哦，好像荡秋千一样，因为太高兴了，说我们经历了圣经上的事情。没想到我们那个导游跟那个船夫啊，他们就吓得不得了，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要赶快回去。他说因为加利利海真的有大风大浪的时候会死人的，就会整个船都会翻，你会啊，哇！所以我们那次是经历到这个大风大浪哦，才发现说哦，原来加利利海不是一定是那么平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大风大浪。好，那么但是感谢主，在大风大浪当中，不管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如何，在大风大浪当中，如果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可以不用害怕，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就讲到这个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这一个巴弗山。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登这一个巴弗山。好，那 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前阵子在我们的小组聚会里面，我们有都查过八福，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们稍微先也来看再一次看一下这一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八福三啊。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为什么要来登八福山。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什么，就上了山。上了哪一座山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八福山。好，那耶稣上了山以后，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来教训他们。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再看一个图，其实我们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讲员也好，牧者也好，每一次讲到的时候都是讲员站着，你们坐着嘛，可是主耶稣那个时代是耶稣坐着，众人站着。所以你看了这个图的时候比较明白一点。那这两张图就是一个比较，都是在什么，这个八福山上。为什么耶稣坐着，耶稣坐在那里，人都站在那里，或者说都在上面，因为整个在加利利海的四周围的山里面，只有这个八福山好像有音响一样，所以你在下面讲道的时候呢，整个上面都听得到。所以呢，他们就上了这座山上。那么主耶稣坐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在这个山的最底的地方，那百姓什么都站在上面，所以听的时候就听得见。那以前呢，我早期去以色列的时候，1992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真的就在这一块地方，就是你现在看到很多人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真的有试验一下，站在下面那个地方来讲道，然后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整个山都可以听得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个旁边呢，是现在加利利海，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他们把那个地方种了香蕉，变成一个香蕉园，所以你现在是看不到这个地方。你现在看到那边就是最靠近海的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过不去，因为它有个栏杆拦起来，那一片全部都是种了香蕉，变成香蕉园。那所以我就很庆幸早一点去以色列的时候还可以真的身临其境的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印象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当主耶稣上山的时候，这个不但是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要来登八福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上山来听耶稣的教导，就好像当年的这些门徒一样，他们上山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来听耶稣的教导。那么当他们来听耶稣教导的时候呢，那么这就是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所查到的八福。那么基本上主耶稣在这个山上的教导里面，就是两个大的部分。好，第一个，耶稣来教导八福，那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来那里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教导主导文，一个是八福，一个是主导文。好，那么因此我们来思想一下，当主耶稣在那里教导八福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会背了吧。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好，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这八福有哪八个福呢？首先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八福里面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看见八福里面讲到温柔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我们看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饱足。然后我们再看到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当我们在思想这八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先说，耶稣在这里分享八福，还有在那里讲到的一些的讯息的时候，耶稣是先对谁讲啊？是先对门徒，对这些门徒们来分享。那么今天我们想到，你说啊，对门徒们讲，那我不是门徒，我是信徒啊。我们基督徒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是信徒而已。其实主耶稣的心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不是只要我们做信徒。哎，圣经上基本上也没有把信徒讲得很清楚，也没有说谁是信徒。圣经上有讲到圣徒，对不对啊？有讲到门徒，对不对？有讲到基督徒啊，好像没有讲到信徒哈。信的人被称为是信徒。但是我们看见说，其实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门徒。所以在主耶稣在要升天以前啊，讲到那一个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万人听啊，信而受洗的人，这些人你要什么？要把他们训练，要成为主的门徒，把主所教导的教导他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想到我是信徒，你要说什么？我是门徒，门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教导这些门徒，先讲到这个八福。换句话说，这个八福不是我们读一读就够了，这个八福是什么？要我们能够把这个八福的信息能够带出来。我记得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坐在这个八福山上面，就在那里思考这个八福的时候，没想到一个福气的时候，真的就在主的面前跟神祷告，主啊，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八福的传递者，八福的传递者，让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哦，我就在那里思想，我们每一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八福山的地方来思想这个八福。那当我们在看到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福的人，这个有福的人不是你坐在那里享了福而已，这个有福的人是需要有一些的门徒，是需要主的门徒去把这个福气能够带出去，带给别人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来听主耶稣的教导。那么耶稣的教导除了这个八福以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一个山上的一个教导就是什么？就是主导文。我相信主导文也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也一起来再一次我们来背诵一下这一段的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感谢主，在这一个主导文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当耶稣在这个山上的时候，他有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一个是教导八福的信息，一个是教导主导文的信息，然后中间再夹着每一个信息里面，或者是说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教导，都跟八福跟主导文有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啊。其实八福跟主导文，我们有没有把它两个都连在一起来思想，主导文跟八福哈。那么如果我们来连续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虽然不能说是一句对一句的把两个放在一起，但是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教导八福的时候，主也有一个心意，让我们从祷告里面让这个八福可以行得出来，让这个八福可以 被传递的出去。所以我们在思想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这个八福里面就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基本上一个人若不谦虚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卑微，承认自己的贫穷，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在天国里面的人是要什么？是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传给什么？那些贫穷的人，虚心的人，贫穷的人，里面感觉到自己不足的人，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以进入神的国。而且这些虚心的人才会感觉到自己不足的时候会提到什么？我们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要呼喊什么？阿爸父，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今天在那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是什么讲到父亲就一定有什么，有孩子嘛，孩子才会在那里呼喊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贫穷的，承认我好像一个孩子一样，我里面是不足的，我要来跟神呼喊天父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就要为每一个孩子来成全，成就属于这个孩子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想到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也讲说，你们不要看错了，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是各样美善的恩赐。那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也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才有这个权柄，我们才有这个权利在那里呼喊什么？阿爸父。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虚心的人，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可以呼喊阿爸父。哈利路亚。那么所以虚心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属于他的。感谢赞美神。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来祷告，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来帮助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的家人，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当中每一个虚心的人，愿意承认他自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需要神的人，天国就要属于他。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在主导文里面，可以思想到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在看到主导文里面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看见神的名需要被高举。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里高举神的名，就是来高举耶稣。哈利路亚，神的名要被高举。那么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名字也有很多，有提到，我们来熟悉一下，讲到特别讲到神的名字。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名字，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到耶和华以勒，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供应。耶和华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得胜。耶和华沙龙，他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撒玛，这是神的所在，万军之耶和华，这都是神的名字。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名字提到耶稣的时候，当耶稣这一个名字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提到什么？以马内利，这是神的。当然还有别的，那我就很那个跟大家分享到这几个名字。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愿意看见神你的名字要被高举。神啊，你的名字是在我们的口中要颂赞的。神啊，你的名字是我要在这里相信的人。那么因此在八福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感谢主，我们可以从神的名字里面来认识到神，我们可以从神的名字里面来更深的来经历神，去认识神，去得见神。哈利路亚，清心的人有福了，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要来尊神的名为圣。感谢主，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存着清洁的心，我要来得见神，我要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要看见神的时候，我就要来宣告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从神的每一个名字里面，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得见神的作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想到这些神的名字里面，我不晓得你最喜欢哪一个神的名字，或者是说你常常使用的是哪一个神的名字啊？我这些日子里面，我很喜欢用神的名字。除了讲到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尼西、沙龙、沙马之外，哈，我很喜欢耶稣的这个讲到耶稣名字的时候，就是讲到以马内利，哈，以马内利。哦，我常常在那里宣告，以马内利的神是我的神，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不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好像以马内利常常被 mention， 我们常常提到以马内利，哈。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什么？都有以马内利的神与我同在，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那提到这个以马内利，我再提一点，我每次想要以马内利是住在我们里面彰显荣光，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耶稣荣耀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的神，他的光是在我里面的，在我里面发光，要来照亮我们，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以马内利还有翅膀，哎，哈，有没有？以马内利有翅膀，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张开翅膀在我们前面，为了我们什么？为我们挡住敌人的。哈利路亚，在征战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以马内利的神张开翅膀，所以我们可以受到神的保护。那么当我在那里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说神啊，感谢你，你的名是以马内利，你不但在我的里面来彰显你的荣光，以马内利神，你是张开翅膀来保护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来保护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跟你先，因为我想其他的名字我们常常 mention 常常讲，但是我今天早上特别跟你说，以马内利的神是张开翅膀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要得见神。愿人都尊你的什么？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然后我就想到在八福里面说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们期待神你的国要降临的时候，神的公义要降临。神的国就是公义的国，神的国是爱的国度要降临。当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读到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提到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进入神的一个光明的国度。神，我愿意你的国降临，我愿意你光明的国度降临。光明来到的时候，黑暗就要除去；光明来到的时候，罪恶就要离开。哈利路亚。所以在哀恸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罪来哀恸，我们为我们的这个罪来悔改，来认罪的时候，神的国就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因为神的国是光明的，神的国来到的时候，黑暗要除去。黑暗里面就包括罪的权势，黑暗里面有提到偶像的权势，黑暗的里面有提到救人的权势。所以我们看见，我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愿你光明的国度临到我们，愿你的公义的国度临到我们。所以哀恸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罪来哀恸，我们为我们的自己来悔改，为我们的罪来哭泣，我们为我们国家的罪来哭泣，我们为我们家族的罪来哭泣的时候，神的国可以降临在 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我这是愿主的国降临，但是我们需要在此的面前有个哀动的心，为我们的罪来悔改，为我们的所拜的偶像在神的面前来悔改，为我们的一些的老旧的习惯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好让神的国度可以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阿们，哈利路亚。那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以前我每次去以色列，好，那我们都会跟弟兄姊妹说，若是你们有一些带祷的事项，我们可以帮你带到以色列啊，在那个哭墙的地方，把那个带祷的事项啊塞在那个墙里面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去的人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自己去的时候不用塞，我在那边祷告，可是我是把没去的人的那个需要把它塞在那个洞里面哈，那个缝里面。那一次呢，那我也跟我们的团队说，我们带弟兄姊妹的带祷的事项不是只是塞而已，你要从拿到这个带祷事项的那一天上飞机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所以我们到了哭墙的地方祷告，都已经祷告一个礼拜以后，再把这个什么，再把他们的需要塞在那个墙缝里面。好，那我就记得有 那一次，那就有个姊妹，她就把一个她的带祷的需要交给我，那个带祷里面她就跟我说到，她说，师母啊，请你把这个塞在哭墙那里，她说我的家族里面只有我是基督徒，我的家人都没有信主，而且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他说他们的家里面还有那个佛堂，还有这些东西在台湾的家都有这些东西，所以他说请你为我的家人的得救信主来祷告。所以流着眼泪把那样子的一个带祷的事项交给我。那么因此我就为他祷告，也把他的东西塞在墙缝里面。等到我从以色列回来两三个月以后，这位姊妹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刘师母啊，谢谢你把我的这个带祷事项塞在那个墙缝里面。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她说我真的感谢主，我相信神的国一定要降临在我的家族里面。原来是怎么样呢？原来在她的台湾的家庭里，家族他们家那个地方有一个佛堂，他常常希望把那个佛堂拆掉，但是那个佛堂都不可能拆掉，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人信主。他说但是很奇妙，就在我把那个这个纸条交给你，你去以色列祷告的这一段时间，他说好奇妙，在台湾，在他家里面所住的那个地方刚好要修路，修路的时候呢，那个佛堂就是挡在那个路的，就是他们规划，我不知道怎么规划，反正规划的时候就说那个佛堂就是要修路的那个地方。那么因此呢，他说不费九牛二虎之力，那个佛堂就被拆除了。说他说神的国真的要降临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就大大的在那里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真是能够看见说神的国要降临，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族来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做一个站在一个代求者的位分上的时候，感谢神，神要成为我们要来，不但让我们得着安慰，他要看让我们看见他的国要降临在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我们所关心的国家，我们所关心的社区，我们所关心的家族的当中，阿们。好，感谢赞美神，你的国要降临。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就看到她在讲台的前面聚会完了，可是他一直不肯离开，他就在讲台前面一直跪在那里哭泣祷告。那我就看了，我就问这位姊妹，你这样子的哭泣祷告，你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她也跟我说，她说我在台湾的家人都没有信主，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她说我就跪在这里跟神祷告，求神来赦免我家族的人的罪。她就在那里不住的哭泣，就在那里祷告。然后她跟我说，我马上星期天之后，两天之后星期二，她说我就要回台湾了，我希望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为着家人的祷告能够看见我家人有转变，他们有机会来归向神。所以他就，那我就跟他一起就在 讲台前面祷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姊妹跪在地上那个痛哭，真的是那种哀恸的一个祷告。那么那位姊妹就回台湾了。回台湾的时候啊，因为她的弟弟家里面只有一个独生的这个儿子，其他都是姐妹哈。那么所以呢非常宝贝这个孩子，所以就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啊，他们家里也是偶像非常的多，所以她的弟弟在那个时候又有拜偶像，然后又有这个身上染了重病哈，然后很多的恶习都在他的身上，然后又得了癌症，那个癌症已经非常的严重。那么所以他回台湾就为着他弟弟祷告，为他的家族来祷告，神就做了很奇妙的事，让他的弟弟在这样子一个疾病的当中，居然他弟弟愿意信耶稣，哈利路亚。他说我感谢赞美神，他的弟弟就在那一次他回台湾的时候信了主。因为他的弟弟信主，他虽然身上还有这样子的癌症，但是他们全家人都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来求神的医治，求神的帮助。那么因为他的弟弟信主，所以他的妈妈看到他弟弟信主，看到他的疾病这么重，看到女儿特别从美国回来为他们的家来祷告，他的妈妈也信主了，感谢赞美主。那么就看见说我们哀恸的人有福了，神要不但成为我们安慰，也让他的国可以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家族中间。感谢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在八福里面有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我们想到我真是愿意神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是非常实际的，我们今天常常讲到天国，天国，天国在哪里呢？天国不是在天上，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天国可以在地上，哈利路亚，阿们，天国可以在地上。所以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要承受地土，承受神所给我们的地土，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有的时候觉得说很奇妙，温柔的人有福了，要承受地土。你们觉得有时候想想有点冲突，觉得承受地土好像这个地土应该是争来的嘛，地土应该是征战得着地土的。可是圣经上说什么？温柔的人可以来承受地土。哇，我觉得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是很特别耶。神的旨意行得通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得着地土了。神的旨意行得通是什么？是温柔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温柔的心，愿意领受神的心意，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可以承受地土。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神。那我们再看到主导文里面也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感谢主。我们肉体上会感受到饥饿，但是我们灵里面也会什么？我们也是有饥饿。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有真的实际上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同样的，神也供应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常常喜欢讲天粮，我们喜欢讲玛拿。玛拿是什么？每一天要去取的，不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去取，每一天都要去取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饥渴，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的人我们就有福了。我好感动，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渴慕主的人。我听那个师母跟我们这两天跟我分享到说，今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有非常奇妙的事情。从三月份开始，不但有禁食祷告，每一天早上你们都还有什么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的祷告，饥渴慕义。昨天晚上的姊妹分享到说，她在这个教会从很早是吧，十几年了，十九年了，在台上的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可以在 以前是儿童主日学的学生，现在都在这里领敬拜了。因为什么？大家有渴慕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就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门徒，成为分粮的人。感谢主。所以你今天你有神的话语，你有神的食物，你就可以怎么样分出去。好，我们每一个属主的门徒，我们都可以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的食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日用的饮食不是明天后天，是今日赐给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因为我现在有个小孙女啊，我就哎呀特别满足。那我就想，我跟小孙女的时候，我要带着她祷告啊，虽然她连话都不会讲的，但是就什么心里就想说，哎，我要祷告。那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小时候，我就为他们祷，特别吃饭的时候都要跟她说什么，每一天都用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看到桌子上，哦，这个是鱼，这个是饭，这个是肉，这个是豆豆，哦，怎么样，就一个一个讲，神啊，今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就赐给我们。神是每一天供应我们的神，在肉体的食物上神供应我们，更在属灵的话语里面神天天供应我们。今天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今天你有什么话语要赏赐给我？今天有哪一句话语我吃了，我用这句话语来祷告，我得着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得饱足了。感谢主，每一天神都有话语给我们，但是要一个饥渴慕义的心，饥渴的人必然得得着。哈利路亚，阿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让我想到在八福里面的有两节的有两个福气。一个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还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想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最难的就是饶恕，最难的就是饶恕。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人与人之间不只是我们与别的人，有的时候甚至于在一个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我们有很多的伤害，都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饶恕。那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也会看见什么？常常我们都觉得是我对，是我比较好，是别人错，是别人比较软弱，是他做错了，是他得罪了我。但是神的话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人与人相处中间，我们真正需要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这个饶恕在我们中间。那有神的这样子一个和平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能够彼此的饶恕，这样子我们才有福气。那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受到连续。这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在这里我再一次想到，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有一年，因为我常常去以色列，所以我就常常跟你们要提到以色列的经历。那么有一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拜访一个在以色列屯垦区的一个 family， 别人介绍给我们要去拜访这个 family。 那这个 family 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 family 他们是在这个普尔节的时候，在普尔节的那一天，那个儿子呢放学回家就看到他家的门口，有一个非包装非常漂亮的礼物放在他们家的门口。那么这个孩子就打电话，那个时候他高中，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说，哎，今天呢好奇怪哦，现在在我们家门口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物啊。哦，他说太吸引人了，他问他的父母说是谁送的，他爸爸妈妈说我们不知道啊。那儿子说，那我可不可以先打开来看？他爸爸妈妈说，哦，当然可以了。所以这个孩子就很高兴，儿子就把电话放下来。他那个时候他的 父母在特拉维夫的地方，在那边做别其办事，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在他的家里面就把这一个礼物打开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就打开来不是一个漂亮的礼物，是一颗炸弹。所以当场这个家里面就爆炸，那爆炸那个窗户啊什么，那个房子就炸了。这个孩子因为他打开太近了，所以这个炸弹一爆炸的时候，他全身都受伤。那然后因为那个叫什么玻璃，碎玻璃炸的全部都是，所以这些玻璃也都在他的身上。就是在他当时还没有死，可是已经被炸的这个可以说血，好像感觉上是血肉模糊一样。那么所以呢，哇，这个邻居因为他们住那个公寓里面，这样这件事情就非常大，所以他们的邻居就打电话给这个父母说，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在 emergency 在那边急救。那父母听了以后，哇，赶快赶回家。你知道犹太人的普尔节的时候是要互送礼物的，大家互送礼物，但是没想到他们家的这个礼物不知道谁送的，是一颗炸弹。那么所以父母就赶快赶到医院，他说那个时候看到他的孩子那个脸已经肿成好像三倍大一样，身上从脸到身体到脚全部身体上面都是血肉模糊，还有许多的玻璃都在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父母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祷告的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就在整个祷告过程，而且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可能都不能活了，所以就一直不住的祷告。那在祷告过程求神来医治，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神的话语就进到他的里面，说你愿不愿意饶恕，你愿不愿意饶恕。哇，这个爸爸听了以后，他就掉着眼泪跟神说，就算是我愿意饶恕，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愿不愿意饶恕。因为在那个情况里面，神跟他说你愿不愿意饶恕，他说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你愿不愿意饶恕的时候，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流着眼泪跟神说，就算是我愿意，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到底情况怎么样。所以呢，他就走到他儿子的旁边。那个时候他儿子到底能够听多少，身体这样子的损伤他都没有把握，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在他儿子的旁边跟他儿子祷告说，儿子啊，刚才神有一句话给我，他说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这个礼物是谁放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刚才神给我一句话说，问我愿不愿意饶恕。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说你愿意饶恕吗？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位父亲说，当他问他儿子说你愿不愿意饶恕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儿子的眼睛上面有泪水流下来，所以他心里就知道他的儿子很困难，但是他愿意饶恕，因为他掉下眼泪。很奇妙的，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奇妙事，在他孩子身上那个碎玻璃就从他身上弹出来，从他身上每一个碎玻璃就从他身上这样子弹出来，神就行了这一件奇迹。你知道那个医生啊，要用那个钳子把一个一个的碎玻璃从他身上拿出来，不知道要多困难的事情，但是神做了奇妙的事情，身上的玻璃一个一个的就被弹出来。感谢主，那个孩子就从这个炸弹那天开始动了很多的十几次的手术啊，但是呢，一年半之后，我们那一次去到他家里要去看望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个父亲跟我们说，他说很抱歉，今天我的儿子不在，他现在不在，因为他现在在学校里上课，在学校里上课。他说呢，我们到他家差不多是11点钟，他说你们今天可能见不到我儿子，他在学校里上课，3点钟以后才会回家。那个父亲就在那里跟我们分享这些，还有那个在以色列的报纸上面文章啊什么就贴满了跟我们分享，我们就那些分享太喜 分享的太兴奋了，结果我们就从他们家11点一直等到他儿子放学回家。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哇，这跟我们的那个篮球国手叫林什么？林书豪好像哦，这么瘦，这么高，这么帅啊！然后呢，感谢主，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好好的。1年半之后，神在他身上做了完全的医治。然后这个父亲跟我们说，那时候他孩子已经是高中最后一年了。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正在要做一个决定，我们的儿子到底要不要去美国。他说，因为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呀，知道他的儿子打篮球那么好，所以给他奖学金，要他到美国来能够成为篮球队的队员。感谢赞美主，神做奇妙的工作。在这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真是看见饶恕，饶恕，饶恕何等的重要。免我们的债，如若我们免了人的债。感谢赞美主，在饶恕里面带来神的医治。感谢神，哈利路亚。我每一次都被这个故事所激励，被这个真实的事情所激励，在我的眼前看到这一个人这个被神所医治。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太多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中间都会有很多的纠结，还没有像这样子难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都抓在心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放不开。可是感谢神，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愿意连续的人是有福的。感谢赞美神，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医治在我们的当中。主导文里面说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每一天的生活都会有试探，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面都会有试探。我们可以跟神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凶恶。太多的时候，不但有试探，有凶恶，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的躲开试探，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凶恶。那么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试探的确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还有呢，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语，能够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开一些的试探，或者说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上仇敌的当。阿们啊！就像约瑟那个时候试探大不大啊？他在他主人家里面，那个祖母啊，勾引他，引诱他，抛媚眼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瑟什么？他心中有神，所以怎么样？他在那个试探里面，他拒绝了那个试探，他逃离那个试探。所以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万一你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逃也可以吧，像约瑟一样，36计走为上策，逃，就逃离那个家。虽然他因为逃怎么样，反而被下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瑟的身上，就看见他不但遇见试探，他也没有脱离凶恶，因为被下在监狱里面。可是神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计划。感谢主，我们看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试探不能避免，我们受到凶恶，我们有这些凶恶的事情临到，有的时候很多的情况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感谢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感谢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在危急当中，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在逼迫中间，在凶恶的时候坚持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们的心里面给他们有那样子的一个勇气，给他们有一个为这个道愿意牺牲，愿意为是义受逼迫的时候，他的名字在天上也被纪念。哈利路亚。虽然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艰难，但可是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也讲到，我们有时候对于那一些在为义受逼迫在难处当中人，我们觉得神啊，你公不公平啊，这个人那么爱你，为什么他遭遇到这样子的逼迫，这个人这么追求你啊，为什么今天这么重的疾病临到他啊。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你有没有公平啊，这个人，还有些人在逼 迫中间死亡。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不了解，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些人来叫屈。可是我每次想到启示录里面说这些弟兄们，他们虽然遭遇到这些，他们虽然面临死，但是他们不惧怕，因为什么？有神在他们的心里面。感谢赞美主。看到很多宣教师的例子的时候，我都感谢神。那我说主啊，感谢你，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受逼迫，我们的逼迫太少了我们没有真的讲起来没有太多的逼迫，但是我们要心里有什么？要有预备，要有预备。好，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姊妹受到很大的逼迫，或者受到很大的试探。可是我要跟你说，感谢神，在神都看见，神都知道，神都会在最适当的时候让我们心中仍然有依靠他的信心跟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那有的时候虽然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神做奇妙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我们的教会很多很多年前就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那个时候那个弟兄36岁，他的太太28岁。那么他就来那一天主日崇拜，他就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么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其实两个人都没有信耶稣，都还没有信主。那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教会呢？因为这36岁的先生，他身上得了胸膜癌，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癌症。他本来呢，他们夫妇准备从我们旧金山转机，就要回到台湾去做医疗。但是到我们 San Francisco 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个病严重到不能上飞机，所以必须要在我们 San Francisco San Jose 那个地方停留下来。他们就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朋友，愿意让他们借住在他们的家里面。这对夫妻两个人都不信主，然后呢，他们借住在那个人的家里面是佛教徒，所以家里面烧香拜佛一堆，所以他们要住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是呢，他们以前在好像 Michigan 还是哪里听过一些曾经有去过教会，所以他们在那个最无助的地方就想到什么，我这个疾病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够医。所以他们就想到说他们要来到教会。所以那天就在代祷事项的时候，这位姊妹就写了，我的先生有胸膜癌。我们现在状况，请你们为我的丈夫祷告。那我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呢，哎呦，我就想到这对年轻人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就跟他们联络，就去到这个家庭里面去看望这一对年轻人。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没有信主，可是他们现在真的是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身体上面的，心灵里面的，所以就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要说那个时候我们去为他祷告，后来我就带了我们教会两位也是医治祷告的同工，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五都去这个人家里面为他们做祷告。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说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五都去为这个家庭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后来感谢主，这两年轻的夫妇就在我们每次探望里面，他们就认识主，也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就在病床旁边用点水为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可是他们住的那个环境就是佛教的，就是烧香的。我们每一次到这个家庭的门口在远远的地方就已经闻到他们家里面那个烧香的味道。那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好像不太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到他这个家里面，哎，奇怪，怎么今天没parking lot 的时候没有闻到香味。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没香味。进去以后，平常都看到那个香都摆在那里烧的，那天也没有香了。那我们就问这个弟兄姐妹说，哎，奇怪，我们今天怎么都没闻到香味。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朋友现在开始不烧香了。哈利路亚，神真是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为这位弟兄祷告了许许 非常长的一阵日子，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为他们祷告，有时候还禁食祷告啊。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那么可是呢，这位弟兄并没有得医治，并没有得医治哈。那么一直到最后一天，那一天，他就把他的太太叫到床边，我也在场哈。他把他太太叫到床边，就跟他太太说，他说很对不起哈。我一直很希望神能够医治我，医治我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站在讲台上为神来做见证，但是看起来等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他就跟他太太说，你不要因为我要被主接去你就不再为主做见证，他说你一定要起来为主做见证。虽然这一个疾病带给他们就好像是没有脱离这个凶恶一样，可是他先生说，你要记得你仍然要为主做见证。那一天的晚上这个弟兄就去世了。你知道我是非常难过，因为我在他们旁边祷告了多时，经过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为他们祷告，没有看到他得医治，所以我心里很难过。当时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问我说，刘师母，你叫我为他祷告这么久，他没有得医治啊，他也死了，那接下去要怎么办？你知道我就遭遇到很多这种的冲击哈。可是我就一直想到这位弟兄说，你跟他太太说你仍然要为主做见证。那我就发现说，这位弟兄虽然他面对死亡，可是我就再一次想到希伯来书里面说到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仍然有这个信心。想到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因着信仍然奔跑，那要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有许多有信心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等到这位弟兄帮他追思礼拜办完以后，我心里面还是虽然这样说，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忧伤，这是实话，很多的忧伤在里面。没有想到这太太就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她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她说虽然我的先生被主接去了，可是我要跟你说，你永远不要不为病人祷告，不要因为我的先生被主接去了你就不再为病人祷告。他说那是我们病人在生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可以为我们祷告。我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他好像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今天我们不要讲到什么为义受逼迫，他为身体受到这样大的逼迫。那接下去我要讲，好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婚礼的婚宴，在那天婚宴上面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相认哈，她就跟我说刘师母，她说哈，哎我一点都不认识这位姐妹，她跟我说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可是我认识你哈。她说我要跟你说，你记不记得多少年以前有一个人，你常常去为他祷告，他的名字叫什么啊？我说我记得啊，我记得。她说我就是他的姐姐。她说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全家里面，除了我弟弟后来信耶稣以外，我们全家没有人信主，全家没有人信主。但是他说那2年因着你们教会为我弟弟的祷告，让我们全家非常感动。他说现在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环境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不管是试探是凶恶是疾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但是感谢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似乎忍受了，可是我们看到什么？靠着神，神有办法，神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祝福，经历到他所要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所以那天我看到他的姐姐在几年以后能够信主跑来跟我相认的时候， 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特别的一个怜悯。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相信耶稣在那里教导这些门徒，不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八福，也告诉他们主导文，让他们可以让这个八福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当中可以传递出去，是在祷告当中能够来成就的，哈利路亚。那么因此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上山的时候，在这个八福山，主耶稣有教导，那么在这个八福山的地方呢，我们也看见什么，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八福我们都很知道，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其实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八福，他用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在路加福音提到这八福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当主耶稣在这里跟他们教导完了之后，耶稣就出去上山祷告，耶稣上山祷告，主耶稣在山上祷告，他什么整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就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所以当时有很多的门徒，但是从耶稣祷告以后，挑选了12个门徒，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旁边只有12个门徒，其实主耶稣身边有什么很多的门徒，但是这12人是被称为什么使徒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完了以后，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弟兄姊妹，因此在我在这里，我就再次思想到，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要以祷告成为我们服事的起点，用祷告成为我们服事的起点。我们在每一个事工，我们在每一个服事当中，让我们都不要忘记用祷告来成为我们服事的起点。上山祷告，或许我们也没有到说什么什么整夜的祷告啊，24小时的祷告，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接力的祷告啊。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12个使徒的产生。所以求主让我们用祷告成为我们服事的起点。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我们不是永远在山上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要登山，我们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不是永远在山上的。耶稣也没有一直在山上，耶稣还是要下山的。但是我们在山上领受了主的教导，我们在这个山上学会了我们服事的起点是从祷告开始，下山以后怎么样？下山以后就是我们要去服事有需要的人。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第5章、第6章、第7章里面都是提到主耶稣的教导讲到八福，讲到主导文，讲到这个很多细节里面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8章开始就讲到什么？耶稣下了山，耶稣下了山，耶稣下了山以后，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什么洁净了。”所以主耶稣真正我们看到很多的服事，还有带着这些门徒所做的服事，是从山下看见的。看到主耶稣下山以后，耶稣医病，有大麻风的，有百夫长的，有血漏的，有瞎子的，耶稣医治这些有病的人。主耶稣下山以后，我们看到格拉森有被鬼污秽的人，耶稣怎么从格拉森的这个人身上赶除了污鬼耶稣下山以后，我们看到在那个加利利的海上大风大浪的时候，耶稣能够止息风浪，哈利路亚。那么所以主耶稣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他的门徒。那么因此主耶稣其实在他耶稣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就跟我们这样子说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今天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阿们。因为主耶稣愿意我们都有平安， 都有沙龙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耶稣怎么样被父所差遣，他今天也要照样的差遣你，差遣我。而且主，感谢主，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什么？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要来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但是要上山听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在山上学习祷告，好，在祷告当中，好让我们下山了以后，我们能够去服侍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你相信你能够做更大的事吗？回答 yes 的人太少了。但是我要说，信的人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常常用这句话语勉励我自己，主啊，你所做的我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如果有人收过我的 email， 我 email 的最下面一句话就是这句话，神所做的我也要做，我要做什么更大的事情。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两分钟，这一堂11点钟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下山以后我们要做医治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愿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让我们不但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取你给我们的教导，你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也愿意将你的教导把这个八福能够传递出去，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用你给我们的教导，用主导文，主，能够让每一个这一个心意传递出去的时候，人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有福在你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听到也能够行道的人，因为你已经给我们应许，你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工作，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是吧？